纽约或被共产主义统治，超过百万人即将迁徙。美韩同盟遏止北韩，核武一体化，备战中共。应大学遭到中共施压，终止新疆人权研究，案件移交反恐部。反共明星王志明成凶案疑犯，背后或有中共黑手。办电话卡需要资产证明，触红线言论社会性清零。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今天是11月4日星期二，我是魏玲。11月4日，全美有多地的竞选活动，纽约市长选举结果备受瞩目。不过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如果民主党候选人社会主义者曼达尼当选的话，可能会引发超过100万的纽约人大迁徙。目前民调最高的民主党候选人曼达尼支持率是 44%， 独立候选人前州长科莫支持率是 39%， 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的支持率是 16%。 曼达尼获得了大量年轻人的支持，投票原因是他为打工阶层争取权益，冻结租金、免费托儿服务、免费快速巴士等等。不过当记者问投票人免费服务背后的钱在哪里，投票人表示相信曼达尼会处理好这些事。另外一个选民表示自己曾经是前州长科莫的助理，指控过科莫行为不轨，他在提前投票中就投了曼达尼，并且帮曼达尼做义工，因为他最关心的就是冻结租金这一条竞选的承诺。与此同时，曼达尼在2021年的一个访问讲话被再次翻出来，他表示整个计划的目的不单只是提高阶级意识，而是赢得社会主义。曼达尼承认社会主义者坚信的某些主张，比如是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以及夺取生产资料的最终目标等等，目前是不受欢迎的，但是仍然要坚持。川普总统在曼达尼初选胜选之后就明确表示他是100%的共产主义，不过曼达尼却在媒体上否认了这一点。前俄罗斯裔布鲁伦自议员李海健对曼达尼的言论评价是1917年红色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生产的资料，监禁或者残害了企业老板，剥夺了自由，并接管了私人农场和食品店。我从未想过纽约市会考虑这种失败和危险的政府模式。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警告，如果共产党候选人曼达尼赢到纽约市长竞选，他极有可能不会向纽约捐赠联邦的资金，因为这座曾经伟大的城市在共产主义者手里面将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纽约市将会陷入彻底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甚至到生存的机会都没有。就在川普发文的第二日上午，新泽西州多个投票站接连地收到炸弹威胁，导致至少7个县的7个以上的投票点临时关闭或者疏散。曼达尼似乎将这件事的责任针对川普，他说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属于川普政府的整体手法之一，以毫无根据的选举舞弊指控来恐吓选民，从而压制全美民众的声音。投票截止之前，川普总统和马斯克在最后一刻表达了对科莫的支持。川普表示别无选择，必须投票给他，科莫有能力做到，而曼达尼做不到。但是科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并不是支持自己，只是因为川普反对曼达尼，而科莫认为川普说曼达尼是共产主义的言论会令很多纽约人反感。对另外一位共和党的候选人斯利亚，投给斯利亚就等于投给曼达尼。斯利亚回应说，在任市长将由人民决定，而不是百万富翁、有影响力的人、内部人士或者是政治精英。根据民调机构 JL Partners 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 9%， 76万5千的纽约市居民表示如果曼达尼当选将一定搬离，其中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占 7%， 大约有 25%， 约212万人表示会考虑搬离。如果数字成真的话，可能有超过8万人离开纽约，这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改变纽约市的城市面貌，亦都可能对全美的大都市竞争格局和税务、楼市、生产力供应链造成深远的影响，可能造成社会和经济大震荡，目前成为舆论的焦点。11月4号，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南韩国防部长官安圭伯在首尔举行了第57次韩美安保会议。克格塞斯明确表示，美方考虑给予驻韩美军更多的灵活性，以应付朝鲜半岛以外的区域威胁。这个表态被外界视为是美国试图加强印太协调部署，以应付中共的日益扩张，包括可能在台海或者是南海突发的军事行动。双方宣布将推动一系列防务合作措施，加强美韩同盟的现代化。克格塞斯表示，双方仍然在度拟定一份联合公报，预计将会涉及防务经费和其他议题的讨论。他说，双方亦都同意由南韩负责美军舰艇的维修和保养，令到他能够留在当地，一旦需要的时候立即可以投入使用。克格塞斯指出，川普总统支持南韩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计划，是因为希望拥有强大的盟友。针对首尔承诺增加国防开支，对防御能力进行更大的投资，克格塞斯表示深感鼓舞。之前南韩总统李在明已经要求国会批准明年增加 8.2% 的国防开支，这个举动主要是推动军事系统现代化，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克格塞斯认为，这些投资将会增强南韩对北韩常规威胁和防御的能力。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显然希望南韩提升常规防御能力，令到华府能够更加专注在美中事务。针对南韩可能寻求发展核弹的担忧，安圭伯重申，南韩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因此大韩民国不会发展核武器。安圭伯强调，正因为南韩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双方才建立了整合美国核能力和南韩常规武器的核与常规武器一体化的框架。两国防长通常在该年度国防部长会议结束之后，以联合声明形式发表双方达成协议的内容。克格塞斯表示，这一次双方未能立即发表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确定一项更大的协议，双方将会等待关税和国家安全领域磋商结果文件出炉之后公布会议的结果。根据一份 BBC 取得的文件显示，中共曾经对一所英国大学展开长达几年的骚扰和恐吓行动，企图迫使该校暂停涉及人权议题的研究。根据文件，谢菲尔·哈德伦大学海莲娜·金乃迪国际政治中心简称 HKC 的劳拉·麦菲教授，今年2月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受到自称属于中共国家安全部人员的威胁，要求该校终止针对中共供应链和强迫劳动等问题的相关研究。麦菲的研究课题主要聚焦新疆维吾尔人受迫害和被强迫劳动等问题，他的成果被西方政府和联合国广泛引用，并影响着国际供应链的政策。长期以来，中共政府一直矢口否认关于强迫劳动的指控，说维吾尔人劳动计划属于是扶贫性质。目前麦菲的强迫劳动实验室网站被关闭，部分报告被移去档案资料较隐蔽的位置。校方说，这个决定源于多重的压力，其中一个是中国境内的工作人员面临安全威胁，第二是保险商因为中国公司提出诽谤诉讼而拒绝为 HKC 承保，该诉讼仍然在进行之中。2021年的3月，中共外交部将国际政治中心的名誉赞助人金乃迪列为被制裁对象之一，禁止他进入中国，冻结他在中国境内财产，中国公民和机构禁止和他的业务往来，原因是金乃迪公开评论中共在新疆、西藏等地区实施的侵犯人权、文化灭绝、强制劳动等政策。2022年的夏天，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海莲娜金乃迪中心是反华势力的先锋。此外，在长达两年多的威胁和恐吓活动中，中共还封锁了该大学的网站，影响他招生。这件事件亦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英国教育大臣和外交大臣就学术自由问题向中共表明态度。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任何外国政府恐吓、骚扰和伤害，英国公民都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我们学术机构的自由和独立神圣不可侵犯，大学不应该容忍外国政府试图打压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目前这件案件已经移交到南约克郡警方反恐部门调查，罪名涉及国家安全法第三条，协助外国情报机构。马来西亚当地时间11月4日，吉隆坡总警长拿督法迪尔发表文章公告，31岁的台湾网络红人谢佑森10月22日酒店突然离世的案件，被正式列入他人行凶案件进行调查。按照大马刑事法典第302条，该项罪名最高可以判极刑。报道说，被列为疑犯的反共明星王志明当场被验出4种违禁药物呈现阳性。王志明事后发表文章否认吸毒和犯罪，并指控救护车迟到将近1小时。马国卫生部门驳斥这个讲法，强调救护车在26分钟内就抵达现场施救。王志明在社交平台上写话，我会配合警方，所有真相会在法庭讲。王志明凭借着《玻璃心》《墙外》等反共歌曲爆红东南亚，粉丝破千万。在今年4月，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王志明发表《小红维尼》，曾经隐瞒新冠疫情而导致很多大马人受害，同时他亦迫害中国维吾尔族人，并对他们实施监禁和酷刑，甚至到夺走他们的器官。此外，他更加经常派军舰入侵马来西亚海域，对大马毫无尊重。王志明说，这个是一个躲在假笑容后的敌人，他提醒马来西亚人必须觉醒，不要忘记他对马来西亚的侮辱，亦不要让国家的尊严第二次被践踏。命案之后，多个网络分析文章指出，将于朦胧献制给中共的天娱传媒10月刚刚在吉隆坡开分公司，今日反共大 V 就出事。有台湾网友分析，报道说王志明体内对安非他明、甲基安非他明、 K 他明和四氢大麻酚这4种违禁药物呈阳性反应。不过如果这些药物同时进入体内，对身体危害性极强，即使没有瞬间致命，也都会影响认知能力以及记忆力衰退。不过王志明现在好好地生活着，都能够清醒地发表声明。他提出对大马警方和违禁药物检测报告的质疑，并举例台湾人到大马旅游遇到黑警的经历，和朦胧案件亦都是疑点重重被官方定性。网友提醒，现在大马政府亲共，因此王志明成为了中马的眼中钉。这个评论引起了网络的激烈讨论。继办理银行卡需要出示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是房产证等证明之后，近日在江西南昌等地办电话卡亦都附加审核，要求提供无犯罪证明、银行营业额，有些就要要求预付款500到1000元，提供本人房产证或者是营业执照。网友惊叹，没工作连电话都不能够打了。有记者对中共移动、联通和电信在江西、福建、甘肃、黑龙江等10家营运厅进行调查发现，各地办理电话卡的审核标准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江西多地办卡的门槛明显加码。江西景德镇的中国移动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外地身份证门店办卡需要提供工作证明、营业执照、房产证中的任意一种，或者是房屋租务合同，而且是需要预付500元。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个举动是为了抬高办卡的门槛，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避免流动人员办卡之后异地作案。而且该要求并不是景德镇独有， 江西其他城市异地办卡同样是严格，联通、电信亦都执行相同的标准，都是依据相关的规定落实。根据了解，即使是本地户籍，在江西部分营业厅办理电话卡，亦都需要至少提供一项证明。网友质问，之前海关查获的15000多张电话卡是怎么回事？需要提供这些吗？查一下虚拟的号码是哪个？江西都是这样，停机2个月要开无犯罪证明，但是诈骗集团就不需要，连实名制都不需要。他们除了能够难为普通百姓，对于电信诈骗，他们有着不可能推卸的责任。三大运营商都是利益链的一部分。网友感叹话，没工作，银行卡、电话卡通通都不能够办。如果现在国外的电信公司进入中国，我马上换。此外，近期不少微信用户在添加陌生好友的时候，都会弹出请安装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应用。这个时候，淘宝、京东、天猫等购物应用程序都加入到通过网证登录的功能。网友分析说，安装了之后，你在任意平台上发表共产党不喜欢的言论，将会影响所有上网行为，相当于在社会上被抹走。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